各位，如果你从大门这边进来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墙壁上挂了一个标语，有没有？没有注意到的举一下手。现在知道有人。如果不知道的话，出去外面好，就墙壁上面挂了一个"来跟从我”啊，来跟从谁？耶稣的，耶稣说的嘛，讲的嘛，耶稣说的，来跟从耶稣嘛，对。那么是跟从耶稣。那么对您对我而言，这又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主耶稣的邀约啊。我们专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4章15到24节这个地方哈。如果各位看圣经的话，路加福音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那么记载了耶稣跟犹太人一起争论那个安息日的争议。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谈到安息日哈？记不记得犹太人非常注重安息日的哈？那么他们就有一番对话了，对啊。那有那个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首领家里去吃饭，他去吃饭了，他们就窥探他。那么在他面前呢，就有一个患水骨的人，那么就很有意思了。那么耶稣看到以后呢，耶稣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哎，请问一下啊，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回答是应该是什么？当然还有话说，当然是不可以嘛，对哈，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嘛哈。他们可是怎么样？又不好讲话的，所以他说他们却不愿意。耶稣就嘛不愿意，你没关系，你不说没关系，就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然后讲完了以后呢，做完以后呢，不久他就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的？"有没有道理？有啊，所以这个一下扎了痛处了，对哈，心里不舒服，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也不能讲话了，能够对答这话。对，那么如果你接下去看的话，哈，很有意思的。那么第7节到第14节就谈到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抢先站位，要站高位，对哈。然后耶稣就针对这宴席上面看到这些现象，那就责备法利赛人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虚伪。那么当时的话，这个气氛就变成非常紧张了，对哈？人家请你吃饭，你们好好吃，好好吃就好了，对。那么弄搞了半天，又叫人家什么？到后来还叫这些领袖说，你要去请人，请的话不要请那些有名望的人，你要去请那些穷苦的人、贫穷的人、没有人要的人。我说你这里面就很紧张了，对哈？那么弄了半天气氛不好的时候，你看第15节嘞，啊，第15节嘞，就看到有一个人呢，同桌的人，吃饭的人，他听到这些话了以后，看到这气氛呢，气氛是不大好。所以他希望缓和一下这个紧张的气氛，他就打圆场了。他说："虽然我们意见不一样，但是很重要的，我们都能够在神国里面一起享受天国的福乐，都是有福的一群人啊。"他来打圆场，他希望把这个气氛呢能够缓冲缓和一下。他的论点是什么？他的论点是：反正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我们都在神国里面有份。至于怎么样过日子，不要太在意啦，不要太在意啦。你知道，其实这也是我发现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是吧？我们虽然有不同的基督徒，有些是委身的，我们强调委身，对不对？但是有些基督徒的话是什么？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有些是不委身的，有些什么，甚至是主日的信徒基督徒，对不对？平常都不看到的，但是礼拜天来做主日，知道有没有？有啊，礼拜天出现的，那坐在那边有时候都睡着了，没关系了哈。哎，但是观点是什么？哎，都一样嘛。你是委身也好，不委身也好，做礼拜的基督徒也好，反正最终都是上天堂嘛。有没有道理？有啊，不是这样子吗？而且有什么分别？所以不要太紧张了，对，没有关系了，不要太在意了。这一观点，这是一般的观点哦，是吧？很多人不委身，为什么？反正都一样，反正门票已经有了，到天堂的飞机票都已经买到了。就好了，就没关系嘛，对吧？这个观点是存在的。耶稣就针对这个人打圆场的论点，就讲了一个比喻，是这样子吗？第二句没，他说这个比喻非常重要，因为这牵涉到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福。耶稣说："我来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哈。 很多人跟我讲，很多人跟我讲说，我信主这么久，耶稣说要给我一个丰盛的生命，可是我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丰盛。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有一个一起服侍多年的同工，我们常常出去一起服侍，他最近呢常常在这个地方呢提到所谓的猫狗神学。各位听过没有猫狗神学？没有，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没关系。 我刚开始听到这个字眼的时候觉得很奇怪，猫狗神学，神学就神学，还有一个猫狗神学。后来想一想其实蛮有道理的，听他讲蛮有道理的，我就上网去查一下。原来这个猫狗神学是出自一个那个苏鲍伯的那个牧师的一个书，苏鲍伯牧师写的，他那书里面写的猫狗神学大不同。他在那边书里面用猫用狗来比喻我们当中的两种基督徒，狗的基督徒就是委身的基督徒，还有猫的基督徒。哎，你有养过狗 养过狗养过猫的有没有？有，你知道，有人说狗儿有主人，猫儿有跟班，你知道吗？我们一般就把那个忠心的服侍的信实的归给谁呀？归给狗。狗很忠心，狗 很信实，对吧？好，同意吗？好，那么一般来说猫的话怎么样？猫就是非常冷漠，会自我交为中心的，有没有？你们有养过猫没有？啊，你知道我女儿很喜欢动物，所以有一阵子她住在我们家的时候，她其实没有住我们家以前就已经养了两只猫、两只狗，其实她有养了一只鸟，还在我们家里面哈。后来搬到我们家里面了，我们家变成两只猫、两只狗哦，还有一只鸟，没关系哈。所以我从这两只猫、两只狗身上发现了。其实这个巴布牧师所说的还蛮正确的，你知道吗？狗非常忠心，非常信实，但猫啊真的非常冷漠，自我忠心。如果你有没有看，狗一看到你的时候尾巴怎么样？猛摇哦，然后表现得非常友善热情哦。哎呦，你知道吗？我一坐在那边哦，然后那个狗就啪啪啪，我站在那边，它那个狗头就放在我的脚上，就看着我。那两只猫看到你基本上视若无睹，不会理你的。好了不起，你去碰它身体的时候把它抓过来，它会什么？喵，就这样子了，很冷漠的。所以这个巴牧师说，基本上狗的想法是什么？狗的想法是说，你爱我，你宠我，你喂我，你供养我，那么你一定是神。我女儿的狗就是这样子，非常忠心哦，他有主人，他认定主人，跟随到底，三步不离的。哇，那个眼目真的哦，真的 就注意在主人身上。主人坐在哪里，他的头一定是向着主人。你知道我女儿一换一个位置，那个狗怎么样？马上就跟着走，换了位置，然后怎么样？头仍然是看着主人的。你们有没有养过狗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养过狗的人知道意思，他是跟随他的主人走的。那么巴牧师说，狗的基督徒，委身的基督徒，就拥有这种特性，是一心一意跟随耶稣的。狗的基督徒是认定宇宙的中心不是我，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我的主人，是那个爱我宠我的主人。当然了，狗的基督徒的主人是什么？是主嘛，是耶稣嘛，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一切包括你我是为了耶稣而存在的，他是神嘛，是不是？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注意的话，狗的基督徒的一个祷告是什么？一个祷告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重点是在神，你啊。但是猫的基督徒呢，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你们都知道很不一样的。猫的想法是什么？猫的想法，喵，你爱我，你宠我，你喂我，你供养我，我一定是神。这是猫的想法。猫的基督徒认定，我就是上帝，我是世界上那么多，我是最重要的，我是一切的中心。耶稣为我而生，耶稣为我而死，耶稣为我复活，耶稣与我同在啊，让我的人生从风平浪静。哎呀，我的需要最重要，他要来满足我一切的需要。知道没有？有没有基督？有没有这种基督徒？有啊，一切都是什么？我。所以，猫的基督徒的祷告是什么？你们大概都应该都很熟了。圣愿你赐福于我， 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哎，有没有这种祷告啊？这圣经里面的祷告，哎，对，这个是很有名的祷告。哎，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哈，这种祷告神听不听？神也听哎，这种祷告神也听。所以，哎，我请问一下，那有什么分别？都一样吗？两种基督徒都上天堂，两种祷告神都听，那有什么分别？猫狗的基督徒还不是一样？对，还有什么分别？还有什么关系？你看当时的犹太人非常虔诚哦，他们努力的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傲视列国，他们怎么？我们是神的子民，认为怎么样？神一定保佑我的，神赐福于我们是与生俱来的，我是神的选民。那么耶稣在这边用一个比喻来纠正他们这种错误的想法。耶稣所要表达是说，不要只是在口头上说些什么，要有行动的，不要只是在嘴巴上说要跟随主，你要有行动来表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在这边讲耶稣的邀约，他讲了一个比喻，接着在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啊，第十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有一个比喻了，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人，这些客人都回复了，要参加这个宴席，对吧？那比喻的中心是耶稣的邀约啊，邀请人去赴主人摆设的大宴席，对不对？能够享受那丰盛的宴席，记不记得哈？那么记不记得耶稣才说，我来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同意吗？那么这个邀约可以说是耶稣邀请你我来到神的家里面，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可以享受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一起丰盛的宴席。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邀约。那么这个邀约是什么样的邀约？其实耶稣一再的强调，一再的邀约给我们。如果我们往上下文看的话，你如果往上文啊，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指示。如果你往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耶稣就讲到一个很特别的邀约。如果你第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啊，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没有邀请人，有没有耶稣邀请人什么？邀请人来跟随他，要怎么样？要一个怎么样？要一个拥抱一种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的心态来跟从他。那么耶稣接着就说了，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丧掉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讲得很清楚嘛，他邀请我们，你要得了一个丰盛的生命很重要的，这是最最重要的那邀请你什么？要委身啊，要委身啊，要怎么？要做对不起啊，要做狗的基督徒了，做个委身的基督徒，跟随耶稣了，要怎么样？他告诉我们要舍弃自己，天天背起十字架，甘心受苦负担一下，以耶稣为主人的心态。就是什么？你不要觉得这个哎呦好可怜哦，其实如果你看十四章后面的话，他又讲了个同样的，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各位有兴趣回去看的话，后面讲的话是什么？耶稣呼召人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他负责任的，所以当我们愿意来摆上的时候，我们要来跟随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会负责任的这是耶稣的邀约，邀约的对象是神家里面的人，是犹太人，神的子民，他们已经答应了邀请了，要出席了。耶稣的邀约是邀约救恩的邀约，也是做门徒的跟随主的邀约，是不是我必须说一句话，弟兄姊妹要小心一点，我们很容易把救恩得救的邀请跟做门徒的邀请这两个邀约分开。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说我只是一个信徒，哎，你们要做门徒，圣经里面有分别吗？我们常常 用信徒，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只讲一个地方讲到信徒，其他都用什么？都用门徒。我们很容易把这个得救的邀约邀请跟做门徒的邀请这两个分开来。我们信主做得救的基督徒，哎呀，然后怎么样？然后再考虑，是不是要委身跟随耶稣做门徒？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 在我的经验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信主多年了，很多基督徒一直是做猫的基督徒，那做做做呢，忽然间呢，哎，有一个想法了，回应神的吩咐做狗的基督徒。一般的很多人认为狗的基督徒只是做牧师、长老、宣教士这些人 不是一般的基督徒需要的选择，是这样的、都不回答了、不要那么严肃了、放轻松一下、放轻松一下、放轻松一下好不好？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看 耶稣的邀约、你可以发现其实耶稣一开始就很清楚来说是来跟从我。记不记得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呼召彼得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有没有说耶稣、彼得啊，你先来跟随我做一下信徒，那慢慢慢慢成长以后再做门徒，再来跟从我，去做得人独得一的义父，有没有这样讲？他一开始怎么讲？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怎么样得人独得一、一开始就这样子了，弟兄姊妹们啊，很重要的，你知道吗？他圣经你注意的话，耶稣一再的什么？耶稣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出黑暗入光明，这是得救的生活，是不是、是一个跟随主的生活。也就是说，成为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你们要做的哈，做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做门徒跟做门徒是没有分别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谁伟大？他是救主嘛，主当然是大嘛，对不对？我们就要尊他伟大，是不是？那么让他作为生命的主，是不是这样的？你同意吗？是吧？旧约的邀约就是来跟随耶稣的邀约，耶稣从来没有把救恩跟跟随主分开的。我们很容易把这两个分开，其实是什么？我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平信徒，听过这种字眼没有？平信徒，什么叫平信徒？就是扁平的啦，平平凡凡的啦，得救上天堂的门票拿到就好了，基督就好了、我们做猫、很好啦、不愿意做狗、做狗的基督徒是某种人的 是牧师长老啦，跟随主的宣教士啦，他们需要跟随主，我不是。但这里讲的耶稣的邀约是针对众人是吧，是针对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要来跟随主的。亲爱的弟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信仰是跟随主的信仰。今天我们做选择，我们是要跟随主，我们要做猫还做狗？你们跟我讲说，我不想做猫也不做狗，我要做人。比喻一下好不好？我觉得那个比喻蛮好的哈。弟兄们，你要什么？口说无凭，口说无凭，你是不是愿意放下自己，让耶稣坐你人生的宝座上？你怎么在？耶稣讲这个比这些人怎么答应要来的，耶稣讲的这些对象是家里神家里面的，这些犹太人已经答应要来的，已经说要来的。那么这里的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说什么？哎，到了坐席的时候，他们已经答应要来，对不对？哎 ，reminder 已经过去了，对。那现在怎么样？再 remind 一下，刚才提醒他们的。到了坐席的时候，就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全了。”你看到他们答应要来的，对。那个如果他们不答应说不来，会需不需要去跟他们提醒？不需要的，所以显然的，这些人这样答应要来的啊、哦，我们会来。所以现在的嘛，时间到了，宴席准备好了，赶快怎么差遣他的门仆人去打发，怎么去打发，去通知，打发仆人去通知这些答应要来的客人，跟他们说什么？哎，时候到了，来吧，来吧，每一样东西都准备好了，红烧蹄膀也准备好了。哎呀，然后第十八节他说什么？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你知道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一个人否则，一个最可悲的这些被邀请的人，刚开始的时候都要来，可是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因为不同的原因，结果都不能出席，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理由都不一样，结果都一样，都没有付。邀约都没有得偿主人的宴席，没有得着那个丰盛的宴席，都没有得着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口说要，口说要跟随主，可是真的需要行动的时候，推三阻四，完全是两码子事。 今天我们里头说实在，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猫有狗的特质在里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愿意跟随耶稣，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很愿意以耶稣为主人，我们都很愿意来服侍主。可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在我们每天的人生的选择上面，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选择表现出猫的个性，每次都是从自我的角度来看，我最重要，我最重要，喵，我是重要的，我是重要的。我们不去赴筵席的理由也有很多，但是你注意到没有，结果都是一样的。错过了耶稣主人的邀约，没有得偿主人的宴席，没有得偿耶稣所赐给丰盛的生命，那不是很可惜吗？是不是？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这样子？我相信大家这个不会，你们在这边都不会了。有些人的话，礼拜天来教会里面，其实里面来教会，我们都是不是神国的人？我们应该都是神国的里面的，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对，同意吗？可是结果为什么说没有得到尝到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丰盛生命？你想一想看，是不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我？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推迟的理由很多，是不是？对，推迟的理由很多。推迟第一个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哎呦，我买了一块地了，是不是？你看第十八节说什么？第十八节接着说什么？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迟，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迟了。”这个人买了一块地，买块地就没块地嘛，没什么大不了嘛。但是却成为推迟不赴主人宴席的借口。买了一块地，你注意到没有？他说：“我必须去看一看。”用这个字眼“必须”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必须”的话，就是代表他有没有优先次序。有没有优先次序？有，必须 necessity 就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选择，是一个选择。去看买了那一块地，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呢，比去主人的邀约更重要，更优先，是不是？我必须去看一看。所以怎么样？我不可以去了，不能去吃你的宴席。就是我们一天忙的事情很多。我的时间表上充满了各样的活动，我们都觉得很重要，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什么？都是必须的，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上班需不必须？需不需？必须。对，很多人打球必须，运动必须的，休闲旅游也是必须的。照顾家人需不需要？是不是也是必须的？投资是不是也是必须的？是不是必须的？吃需不需要？也是重要的。信仰需不需要？去啊，这些都很重要不重要？我刚刚讲这些都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但是你要注意到没有，这些像什么？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到过年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现在应该还，现在还有吧。过年的时候，我们小时候过年的时候都一大堆，有白果什么东西放在里面，有没有？里面有没有过？有吧，有吧，就这样。就过年的十锦盒啦，里面有七八种不同的东西的，每一样一点点的瓜子啊、糖莲子、腰果啊、糖果啊，哎呀，各式各样的东西，好吃哦，哎呀，很棒，尝起来很棒，有没有？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很美满嘛，是不是？那么这个东西都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当你什么都要、什么都有的时候，这是没有优先次序的人生，是不是？没有优先次序嘛，对。没有自爱，没有主人的人生，就比如说啊，我喜欢吃腰果，看到里面腰果了，我怎么样？我一定是先拿腰果吃，这是我的自爱嘛，对不对？那么吃了几口以后怎么样？就没了，吃了几口就没了。在繁忙的人生当中，弟兄姊妹，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都很忙，但是却失去了优先的次序。在我们的当中，生命当中，信仰只是七八件好事情里面的一种，很重要，但是呢，也是一种而已。这个没有回应耶稣的邀约，没有回应耶稣的呼召来跟从我。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你，这是不是我？结果这个人怎么样？去了没有？这个人没有去，他去看这块地，必须做的，很重要，在繁忙当中必须要做的，必须要做的，也没有错，没有问题啊，就是没有错。但结果怎么？他没有去赴 主人邀请的宴席，得不到这丰盛的生命，擦门而过，最需要行动的时候他后退了。我们 每次在诗经的时候都会唱一首歌，大家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我们在敬礼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起来都会唱一首歌，记不记得像什么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有没有？你们应该记得吗？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然后接下来怎么说？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对，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可是你知道吗？我发现有些人唱什么？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弟兄姊妹，这是优先次序的。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你的重点在哪里？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这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推迟的原因理由是什么？买了五对牛，你看第十九节他说什么？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迟料。哎，这个人有钱没有钱？显得有钱。普通人啊，有一对牛，一头牛都已经不错了，一对牛已经不得了了。这个人怎么样？显然不止哦，他现在怎么样？要去买了五头牛，家里已经有牛了，大家再去买什么五对牛？所以显然的，这个地大不大？这个大财主啊，如果在以前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是什么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啊？这不得了啊，就被批斗的，很有钱呢，可能好几百亩地的哈，是个大地主，比一般的财产多了不得了。通常的话，说一下哈，有钱人的话，通常要跟随主比较。你们一点头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容易还是容易？不容易。有钱，钱常常是一个跟随主的一个男主。各位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少年的官？有没有记不记得？他来找耶稣，对吧？跟随耶稣，对吧？然后啊，耶稣看到他就喜欢了，哦，好棒哦。但是耶稣说什么？他后来来找耶稣，到后来嘛，他走了离开的时候，有没有高高兴兴走？你走的时候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要他怎么样？要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哇，这个要命哦！他的财产很多呢，是不是啊？那要我变什么就可以，就是不要叫我变卖财产嘛，对不对？对，他财产，结果他错失了跟随主、荣耀神，错失了改变世界的生命。他一生，我必须说，他一生可能还真的很舒服，有钱嘛，他真的一生可能物质享受比别人好，但是他却。错过了丰盛生命的邀约，值得吗？你看，跟那个耶稣的门徒来相比，记不记得耶稣的门徒他说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了，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是不是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要做少年的官，还是愿意做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甚至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错过了丰盛的生命，值得吗？是吧？哎，我请你注意哦，对不起，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我不是说物质不好，圣经也没有说物质不好啊。世界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神来的，感谢赞美神。如果神给你风调雨顺，感谢赞美神；如果神给你家财万贯，感谢赞美神。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没有关系。神有没有赐福亚伯拉罕？哦，都很多钱。神有没有赐福大卫？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有钱的人，哎，一切的美好都是神来的，你要看心态是怎么样子。好吃的是不是也神来的？是不是？你穿的漂亮的衣服是不是神来的？房子是不是神来的？大房子、小房子都是神来的，这都不是不好的，很重要的，这都很好。弟兄姊妹，我在说，有钱财不是不好，但是你的心态是什么？有没有主要跟次要的分别？讲清楚了吗？很重要的。如果神是主人的话，他的荣耀是主要的，我的需要是次要的，神的旨意是主要的，我的财富是次要的。弟兄姊妹们， 我必须说了，钱跟财富绝对不要成为我们主要的一个重点。可以要，很重要，但是你要注意，不是主要的，可以次要的。 丰盛的生命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选择神为主要，金钱为次要，这个是重点。那么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因为金钱的缘故，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狗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真的是愿意紧紧跟随耶稣的人？你只能够做一个猫的基督徒，整天想的都是我自己，想，哎，包括我自己想活自己。你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好，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理由更有意思了。我刚刚娶了妻，哇！圣经这边说了嘛？圣经这边说，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你知道吗？他用词前面两个都是什么？请你阻我了，不好意思了哈，不好意思了哈。那这个什么？这边连不好意思都没有啊，直截了当拒绝了，我不去了。嘿，我们会说，哎，带着妻子一起去不就好了吗？对，那就麻烦了。可是要注意哦，当时的文化不太一样哦。啊，当年的犹太人风俗，请客只请男的，对不起姐妹们哈，他们只请男的，女眷不欢迎的。啊，这个人刚娶了妻子，不能放下妻子不管。夫妻关系重不重要？夫妻关系当然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里面一直强调了，夫妻关系很重要，的确非常重要。但是问题在哪里？还是主要次要的问题，还是主要次要的问题。哎，娶了妻，不要一天到晚黏在一起嘛？难道一个晚上去吃宴会都不行吗？我告诉你，真正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找个理由不去，你知道吗？在圣经以外的另外一卷书，就旁经里面，多马福音里面，他同样的故事里面，他要讲，他更列举了好多不同的理由啊。这些本来要去答应要去赴宴席的人，结果都没有去。理由什么？要去收租了，要去预备朋友的婚宴的，要买了一个农场啦，等等等等，很多的理由，理由很多，结果都是一样。这些人不看重主人的邀约，要去结果都没有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这是不是你？这是不是我？结果呢？借口一堆，结果呢？这个比喻最可惜的地方就是这一批人、哦、主人邀请他们去赴他预备丰盛的宴会，他们本来有计划要去的，结果到了时候却没有去，得不到丰盛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应用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没有可能这种人来到神面前，我们接受神的呼召，我们接受了神的邀请，可是因为种种理由最终没有去赴会。耶稣警告我们，与神同席享受丰盛的生命不是遗传的，不是自然有的结果。犹太人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不是因为你每周都来教会你就有丰盛的生命，不是你拿了进天国的门票你就有丰盛的生命。你需要选择你的优先次序，你要以实际行动去回应耶稣的邀约。为什么？其实这个话题前几周我们的薛弟兄 Barak 不是也提到了吗？也告诉我们要有优先次序，是不是、啊、其实这个话题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口说没有用，需要实际的行动，重整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跟随耶稣回应神的邀约，这是很重要的。可惜的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却没有以行动来跟随主，结果就错过了神为我们预备那个丰盛的生命。其实我是来美国才信主的，那么我信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参与了一些服事，我在祷告会里面看到很多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有一群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们，年轻，哎呀很棒，同心祷告，一起读经，一起传福音。可是慢慢后来，你知道，有些人，我必须说了，有些人成为宣教士，成为传道人，教会的中心的同工，长老、执事，很多，你知道吗？但是我也发现，有一批人呢、啊，有一些人是暗暗的退去了，毕业了业以后，种种原因在教会里面消失了。我相信他们日子也许过得还不错，对，研究所毕业嘛，对，在。老兄都蛮聪明的，在各个地方都干得不错，都说不定收入都很好，但是生活当中可能都不错，但是他们却没有跟随主，失去了耶稣给的丰盛的生命。我不晓得他们原因是什么了，但是我相信原因各有不同，但是结果 却是一样，结果却是一样，都没有得到那丰盛的生命。但是请你注意哦，神的国并不会因为你我没有回应而就没有人了，不要以为没有你就不行了。神的国不会因为没有你就没有人了，神的旨意一定可以成就的。其实神很乐意使用各种不同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比喻当中的主人，他的宴席有没有空下来？没有耶。那些意想不到的人，那些贫穷的，那些残废的，那些瞎眼的，那些瘸腿，这些被人所瞧不起所轻看的人，却被邀请进来坐满了屋子。他们能够饱尝主人丰富的宴席，这有没有很讽刺？很讽刺，你知道，先前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偿主的宴席。为什么？不是因为主人 很吝啬没有邀请他们。主人有没有请他们？有啊，只是因为他们口说要去，结果却没有行动。门口贴了一个，我们已经贴了好几年了，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到目前为止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你看到主耶稣基督邀约吗？你要如何的回应？弟兄姊妹们，这个耶稣基督邀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不管我们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不管你是丰丰富富还是凄凄惨惨，弟兄姊妹，也许今年可能是你糟糕的一年，也许接下来半年可能是你最美妙最美好的一年。只要愿意以行动来回应耶稣的邀约，不管你是好不好，这可能是你最重要的一年。八月份，八月四号，很可能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月份，这一个主日，很可能是你真正蒙福的一个主日。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过基督徒生活的，如果你只是专注自己，像猫的基督徒，我鼓励要所改变，从猫变到狗，不要喵咪咪咪咪咪咪，怎么变到嘎嘎嘎嘎嘎，委身一主。愿神来帮助我们，愿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来转换我们。我邀请各位能够 转眼仰望耶稣，注目耶稣，让我们彼此一起来扶持，一起来追求神。此时此刻就是你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间的开始，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全然为你。这边放有声音，应该会有声音。为什么没有声音？奇怪哦，应该会有的。为什么没有？对不起，这个应该哦，有了。
主是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天地地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地，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像个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安静在神面前，你听到耶稣找你要怎么样来跟从，他说来跟从我，我让你得了丰盛的，
就是你，哦耶稣，随着你心里头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地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真挚的爱，
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思想我们跟你的关系，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日上行走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你身上，定睛在主耶稣身上，天父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邀约不是要让我们悲惨，而是让我们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但愿主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体会到，也能够真正正确的回应，天父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委身愿意得着你所赐下丰盛生命的基督徒，我们谢谢你恩典，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借着这个机会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的？看起来好像左手边有没有？没有。右手边有没有？好像都没有、哦、好，我们几件事情报告、哦、今天下午两点钟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正姐妹的追思礼拜、两点钟在这个地方，如果可以，各位可以的话，请你踊跃来参加，然后给我们的姐妹们他们一点、他女儿们他们有一些安慰、扶持他们，给他们一些温暖。那么因为这个礼拜天是第一个主日了，因为要参加正姐妹的追思礼拜，我们的家乐团契延到下个主日、延到下个主日。那么下个主日的话，我们有庆生活动，还有刘忠全弟兄的感恩活动。各位知道刘弟兄他前一阵子 他生病，他中风、那么也很多人在关怀里面，然后看到神的恩典让他能够慢慢的康复、所以他有一个感恩的活动、所以请大哥哥大姐姐们下礼拜记得一定要参加、那么请那个团契跟关怀组的弟兄姐妹们在第二堂礼拜结束以后在教会的大厅集合，请注意、要一起去餐厅聚餐、 所以我们可能要 跟我们的文华讲一下，下礼拜午餐要少一点，加乐团契的跟关怀组的弟兄，关怀组特别提醒你们，邀请你们一起去，第二堂结束以后在教会大厅集合，在门口集合，一起去餐厅里面。那么如果你不是加乐团契的团员，你也不是关怀组的，你想参加的话绝对欢迎，绝对欢迎。那么请你记得打电话或者是微信给胡弟兄联络，好不好？这个很重要了。那么另外一件事情，第三点，我们的青少年现在已经在营地里面暑假的退休会，那么请各位为他们的一切祷告，保守，求神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让他们借着这次退休会里面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渴慕神，不要成为一个猫的基督徒，让他们更会成为一个狗的基督徒一样，追随神，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最近教会维护里面打蜡清洗地毯，外墙有油漆，我们谢谢各位弟兄姊妹的配合，也谢谢各位扶持，尤其是要谢谢我们阿伯胡志才弟兄跟陈希伟弟兄们，他们的大力的一些扶持。我们要提醒各位弟兄姊妹，特别胡弟兄他说很麻烦，说要叫我提醒各位，请你们如果可以的话，除了清水，除了白水以外，请你们不要把食物放到大堂里面来，好不好？不要带到大堂里面来，除了清水以外，你们汽水、果汁什么食物，请你都不要带进来，因为你弄下去的话很麻烦，很难清洗，好不好？拜托拜托，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的教会里面一些环境，有一个干净整洁健康的环境的话，是一件好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的话，下周六八月十七号7:45，我们有一个儿童音乐剧，暑假儿童音乐剧的那个演出。那么演出前后呢，有我们的汉文汉夫牧师他的自传要来出售，会后呢，文汉夫牧师会亲笔签名。那么之后有点心招待，请大家邀请你亲朋好友带上点心来参加。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我忽然想起来，因为礼拜天他讲到礼拜六要来参加我们的。那礼拜六需要有住的地方，那么如果您府上可以来招待这么一个忠心的仆人的话，如果你愿意来招待这么一个忠心的仆人的话，请你尽快的来跟我讲，好不好？礼拜六十七号晚上，他可以住到你们家里面去，接待神的使者，是一个接待天使的。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尽快来跟我讲，尽快哦，不然说不定就被人抢走了，就不大好了。尽快来跟我讲，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好。那么我们。面对桌上的饼，桌上的杯，我要再度提醒你们，这个代表了主耶稣基督的邀约。他说：“我的身体为你破碎了，我的血为你流了，就是要来拯救你，不只是要来拯救你而已，我还要让你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你的选择是什么？所以，当我们面对桌上的饼、桌上的杯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来再次思想：我听到了耶稣基督邀约了没有？”我要怎么样来回应，好不好？好不好？我请负责的同工到前面来。我请各位饼来祝谢。
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谢谢您聚集我们，我们来到您的施恩宝座前，再次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赎了我们罪，三天后复活。
阿们。饭后，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行的，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这个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 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拿着这个饼，等一下我们一起来享受。如果您还没有认识耶稣，这个饼对你来说意义就不大，请你就先不要拿。我们盼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也能够认识耶稣，然后一起来讲。这个饼代表了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因着他的身体破碎让我们成为一家人，让我们存着感恩心来领受。我们请三林为杯来祝谢。
我们在天上的父，满心的感谢你，透过这样的纪念让我想起你是为我们牺牲生命来换得我们能够让你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饭后照样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为你们流这血，你们如此行为了是纪念。这个杯代表了主耶稣为我们流出的血，代表了父神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一起站立好不好，请你把杯传到中间来，我们会来收。
因他活着，神子耶稣，
神子耶稣降生到世界，以致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注定是世家空地坟墓，却证明救主人活着，
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
心
神婴孩被抱在怀里，何等安详，
信息，但你却信，这有效生命，却能面对这明天已救主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当我走完人生的路程，面对失望、痛苦、挣扎，救主为我战胜了死权，在荣光中我见救主，他是活着，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常我面前，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来领受神的话，神的恩典。但愿主耶稣教会父神的慈爱与我们生众人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各位全默祷散会，愿神祝福你们。